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艺术人生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走威。那今天在我们演播厅的呢，相信我们西雅图很多的观众朋友也能够了解和熟悉并且认识他的声音，王妮妮。妮妮呢，现在是西雅图西北抒情歌剧院的独唱演员，然后曾经我们也采访过妮妮关于她从钢琴到学唱歌等等的各方面的经历，但是现在已经事隔两年，所以有很多的变化。欢迎妮妮再一次加入我们的娱乐追追追改名之后的艺术人生。
哇，非常高大上。你好，主持人左维，很高兴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今天又和你见面了。
嗯，对啊，妮妮，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也将近有两年了，因为我知道你最近演了一个比较新的，然后也蛮有意思的歌剧，然后是叫做《艺术家的生涯》，对，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动态，可以跟我们讲一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剧？
《艺术家的生涯》是著名的作曲家普契尼写的一部关于一群穷艺术家的爱情故事，然后其中他的男女主角，然后就是贯穿整个剧的一个主线，一个是作家，然后女主角是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非常贫穷又体弱多病的绣花女，所以这是一部悲剧结尾的歌剧。这部歌剧的特点就是旋律非常的优美，从头到尾，不管是二重唱还是三重唱还是合唱还是独唱，都非常的优美。
哎呀，我觉得听起来这个介绍就觉得遐想连篇，但是你说到这个艺术家很穷，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哎呀，好像这个时间已经流转了那么多，但是好多时候还没有改变了这个穷艺术家，可是他们的爱情故事和经历。
对，
然后妮妮在中间演的是女主角这样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其实说实话并不是最适合我现在这个年纪的声线的，可能也许我应该再过5年10年以后可能演这个角色会更适合我的声音。我个人认为我比较适合演女二号，就目前我的声线来说比较适合演女二号。
你的声线和那个咪咪的声线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怎么样描述？
当然我的声线也可以唱，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来说，对歌剧演员来说其实还算是很年轻的一个年纪，
对，
所以声音可能会不够那么的厚实和沉，怎么说呢，就是沉淀。
是不是听出来有种蛮经历过很多事情历经沧桑的感觉？
这也不是，就是说可能咪咪这个音色需要你比较宽厚，我可能用中文说就是比较宽厚这个音色，但是我是抒情花腔女高音，所以我的音色比较明亮干净，不是说不能演，但是个人认为可能并不是最完美的咪咪的诠释者，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也尽力做到我自己的最好。
那作为一个抒情花腔女高音，当时这个歌剧它的总负责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然后让你来担任咪咪这样一个角色？你觉得你和咪咪有什么共通之处？
我觉得共通之处，比如说你指的是，
就比如说那个角色中间，你能够通过他和你自己，你能够感觉到什么地方会有联系吗？
明白。
因为我觉得就像演戏一样，一个导演选择了一个演员来演那个角色，他肯定是看到了，不管是从外貌还是精神上，总有一个点吸引住他，他觉得就是他了，而不是别人。所以我很想感兴趣，当时拍板的人为什么选择你做咪咪？
艺术总监是觉得我的声音比较，感情就是会比较充沛一点。然后咪咪这个角色他的内心的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可能这点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吧。然后他可能觉得 其次，其实我始终还是觉得女二号更适合我。
嗯嗯嗯嗯
嗯。因为这是我之前有别于我前两次演的歌剧完全不同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我
可以在这里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你的前两次的歌剧的角色吗？
嗯，第一次最早的第一次我是演了一个配角，嗯，不是很起眼的一个配角，那是第一部歌剧。第二部歌剧我就是演女主角，
嗯、
演茶花女。
对，
茶花女大家都知道，小仲马的小说，就是这部戏是非常适合我的音色的一个歌剧。嗯嗯，包括舞台形象啊，然后整个表演，我觉得，嗯，至今我们的艺术总监都觉得这部剧非常适合我。
嗯、
但是当我演咪咪的时候、
嗯，
我的声音和之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虽然我刚才说，我觉得这不是，可能我现在演这个角色还有点年轻，有点早，但是不得不说，这一部咪咪这个角色，咪咪这个角色啊，我跟就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
他这个角色。她虽然是一个女主角，但是她是一个很容易被女二号就抢风头的一个角色，因为女二号一出，女二号演的就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全世界所有的男人都爱她，她可以吸引所有男人目光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
这就比如说是《非常完美》里面的范冰冰的角色超过了张婧仪，
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克拉恋人》里面的那个唐嫣的角色被盖住了，
对
对
对
对。
嗯，当然女主角的光环她是盖不住的，
嗯、
但是就是说她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角色，一出场就会吸引人。但是咪咪这个角色难，其实是就难在，嗯，第一技巧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
嗯嗯、
难是难在她要演一个体弱多病的，女人，
嗯、
但是。体弱多病，你的声音又不能弱，就是你既要有咪咪的那种很张力，我很痛苦，我很难受那种很 powerful 的东西，但是同时你又不能唱得太张扬，因为你一唱开了。就是特别撒开来唱，
他不是你生病了吗？对吧？
对，
对对
你撒开来唱，你就没办法、
嗯，
没办法去控制。就是你既要强，
嗯、
但是又不能，又要控制、
嗯。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角色最难的一点。
对对对，
嗯，
我觉得有时候就像，可能我们不能够说话很大声，得要这样轻声说，
嗯、
可是你又得要说的清楚，让大家听到。
对、
嗯，就这种，哎呀，但是你说到那种情况更复杂，更加难。
对，更复杂。然后他从头到尾都不会有起伏特别大的那种乐章，或者是嗯有一点吧，但是也不是起伏特别大的那种乐章，从头到尾他都是体弱多病，然后啊比较弱啊可怜啊，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他很容易会让人觉得你很无聊这角色演的，但是据观众朋友反映好像。我也没让大家觉得很无聊。
嗯，可能你生活中间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嗯，
然后你要在舞台上去演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嗯，
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些改变和你要把自己的这种角色要置中角色之中啊。
对，但是我现在想，如果真的让我演女二号的话，我未必能够演得出她的那种风情万种，因为。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我觉得可能那个难度更大，
是吗？
嗯，
因为我只是我觉得作为妮妮的好朋友、
嗯、
我能够想象你在舞台上流光，然后八面逢迎，然后就是所有的人都围着你那样一种感觉，就是从内到外的魅力，我其实能够感受到你能够给他张扬或者更夸张的去给它演示出来，
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比起老外来，中国人就差很多。我觉得我也许能做到，可以把它演出来，但是我成不了这个人。
嗯，
但是像我们这次的女二号演员是也是非常棒的，从纽约过来的，她现在定居西雅图，她就是一出场，别人觉得哦。这个
就是他，
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哦，你演了他
，OK，
我觉得是这个差别。
就是可能有些他们说一个演员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的性感，
对，
或者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高贵，
他
和你演的性感和高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就像他们和老外演，嗯、比如说这个他最后要和他前男友复合，演了一些亲热的片段啊，比如说他把裙子撩到自己的大腿根啊，
嗯、
就是他非常的自然，也没有人会觉得哇。为什么会这样？
对，尺度这么大、啊。
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去演的话，或者作为一个亚洲人、
嗯，
你让我像他这么去演，就这么撩一下裙子、
嗯，
我可能我会有很多思想负担，我会想底下坐着我的朋友啊，
嗯、
坐着我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别人觉得说哇，这个女孩好像
太卖弄风情了？
对对，这个其实本身你有这样的想法，
嗯、 你就不是那个人了，
对，
因为那个角色他本身是不会想的，
对，
嗯，可能你最后勉为其难的撩了，撩到了这个膝盖以后，发现不能再往上撩了，
对，是，这同样也是我们中国演员也是，男演员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比较含蓄在舞台上。我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技术已经比很多大部分都比老外强，
嗯，
但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就是我们在舞台上的表演，以及我们需要更加投入和放开。你像每一次我觉得和中国演员演对手戏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因为我们每次演的都是情侣男女主角嘛，但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们不像主角，会觉得单个的说哦，男高音唱的不错，女高音唱的不错，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们俩是一对儿那种感觉。但是老外他只要一演上戏，人家觉得这就是一对，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演员需要加强的地方。
你觉得这样一种距离感，
嗯，
或者说亲近的在舞台上的表演，嗯，是通过不同的练习就可以练成的，还是说因为文化摆在那边，因为多久受到的这种训练教育摆在那边，你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超越不了的一个困难和瓶颈？
这是一个很好的很专业的问题，我觉得都有原因，
嗯
嗯，可能，嗯，我不知道，就是平时你跟老外接触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老外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但是，
嗯，我甚至可能都不说老外这个词儿了，我可能就说当地人或者美国人了，因为我曾经说过老外的时候，或者，
嗯，
然后我当先生就说，
嗯，
在美国。你可能你们才是老外，所以我就会发现，哎，可能当我们说的当然他要懂中文的时候啊，
嗯嗯，
他就会觉得，哎，可能美国人或者当地人，嗯，对，跟他们接触，
明白，当地人，他们首先我觉得，因为可能歌剧，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一个就起源于就是从国外来的，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在表演或者是在做很多动作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像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可能从小受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嗯，
比如说男女授受不亲啦，或者是就中国人比较对比较低调，然后我觉得亚洲文化它就是含蓄，所以你让他一下子在舞台上那么放得开，我觉得还是挺困难的。
嗯，
我觉得这点对中国演员来说，等你唱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因为我有些朋友他们在大都会歌剧院，他们就说当你真的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真的就上不去了，
嗯，
这个上不去和技术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文化了，
嗯，
你的文化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去达到，
嗯，
太深了，没办法达到那个高度了，
嗯，所以我在想可能有些人通过了解了一种不同的文化以后，
嗯，
可能可以通过很专业的训练然后说服自己，
嗯，
暂时在舞台上或者在练习中走出自己的文化圈，让自己去忘记那些东西，或者说甚至觉得 OK 我已经从这个文化中来，可是如果我想在世界的舞台上的话，我需要某种程度上去包容另一种文化，至少说在那种时间从内心上去接受它。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
我们试着在内心上去接受它，但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嗯
嗯，
这总是不舒服，不是自己的不自然的感觉，会有一些。
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我觉得和美国人有很大的不一样，和外国人，嗯，我们的训练，中国人的训练特别强调技术，技术为上，永远都是技术。比如中国的琴童啊，
嗯，
他们的技术其实都特别特别不错，但中国人不太注重和，就我们中国的演员可能出去会不太注重跟别人的合作，然后包括我指的这个合作就是说大家一块儿，就他可能比较注重个人，我唱一个特别漂亮的高音或者怎么样，
对，
但是老外我觉得好像没有我们那么注重技术，他们讲究音乐风格，这个音乐的背景和文化，就是中国人可能技术是98分，老外的技术我觉得可能只有85分，但是他们音乐风格音乐背景上会弥补，所以他们整体听上去好像就比我们像那么回事儿。
嗯，
但是其实我们的技术是98分了已经，
嗯嗯，
但是我们其他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可能从一个观众的角度上来说，他可能没有记住那个专业技术上最好的人，可是他可能记住了那个可以跟观众互动，或者风俗幽默，或者是怎么样有自己很鲜明很特色和棱角的人，因为可能专业上面的那些很高级别的技术，观众作为一个外行不一定能听得出那么多的85分和98分的区别，
对，
可是 在舞台上有没有自己的风格特色，有没有这种团队的互作或者是那样的，我觉得这个是用眼睛可以感觉到你自己的那种特性。
我觉得是这样的。那85分98分观众还是能听得出来的。我觉得是这样。
挺有意思。对，那你演了咪咪这样一个角色，你觉得对你来说演咪咪最难的地方在于哪里？
最难的地方，或者我换个说法说，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在哪？
可以。
最大的帮助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的术语当中叫 legato， 就是大线条、大抒情。大抒情、大线条就是，很抒情的唱一整个句子，然后需要你有很强的气息，不是说像唱那种快板啊、跳的每个音啊，都是唱跳音的那种，就是大线条。你能明白我说意思吗？就是一个句子特别长。
那你是不是不能换气是这个感觉吗？
不是，需要你有很强的气息去支撑，然后但是又要非常的饱满，声音又不能单薄。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以前好像比较弱一点，我这方面。但是咪咪演完了以后，我觉得我的气息和对于这种大线条的这种唱法的这种处理，我觉得上了一个台阶。
怎么练的呢？
因为我们每天在排练啊，因为你要把这首歌唱下来，你要唱下来，你就必须要不停的去训练。
我记得看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在回顾当时排练的那段时间，好像是3个多月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就是每天你都会挥大量的时间，你要去走位，你要去背，你要去记，你要去练。
就是我自己的工作是在3个月之前早早就开始了，3个月已经是我们所有演员全部在一块排练的时间了。其实那个时间你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有自己的时间去训练了，因为你每天都安排得很满。
那你说一说自己的训练，自己怎么样去在大家的群体训练之前打做的功夫吧。
首先你一本新的谱子拿到，像我以前的学习方法，我会注重说啊，我要把这几个高音都唱得特别漂亮，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技术。但是我不太会去，我以前不是特别重视意大利语或者德语法语歌剧，我觉得说的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差得很远，因为语言太重要了。就像一个美国人，你让他去唱我爱你中国，你唱得再漂亮，你说话你会觉得你不可能有共鸣的。这个是我这次演这部歌剧以后最大的一个感受，语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太重要了。这跟我以前学习方法就不太一样。
那作为一个，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说哇，你作为一个演员能唱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能唱那么多的语，那你能说吗？他们说不行的，你能唱那个歌和你能说那种语言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你作为一个不能说那个语言的一个也不是母语的使用者，
应该要说，对，
你是怎么样去练的呢？这个
说实话啊，真的就是说实话了。
对啊，
刚开始我觉得就是完全的模仿，就是一葫芦画瓢。我演第一部歌剧的时候，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很多软件可以下载啊，然后你可以去听。但是作为专业的歌剧演员来说的话，后期你一定要找 coach。coach 就是我们俗称的艺术指导。这个艺术指导是钢琴伴奏，但是呢，他必须要会辅导歌手的语言啦，然后整部歌曲，每一首咏叹调的情绪上的处理啦，这你必须要找专业的 coach， 因为说出来的语言和唱出来的有的时候，其实发音不太一样。
对，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那然后你有没有要去做标记或者反复的听自己的说话、自己的唱歌？就是你想要达到的那个和你原来在中间是有一个差别的。你是怎么样去达到你要的那个目标的？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基本上永远只会去听唱这个片段最好的世界顶级的歌唱家，我就会一直去听他的声音，我有观察他是如何他的。 口是怎么开的，或者他的表情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尽量去做到，说达到那个和他差不多的那种听上去的那种水平。
你会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看和听？
嗯，必须的。
嗯，
然后如果按照我每天以6小时的学习时间来算的话，我可能会1小时到2小时之间，2个小时可能唱歌，但也最多了，每天2个小时嗓子其实消耗还是蛮大的。
对呀、
啊，剩下来的时间就是大量的做案头工作，标记谱子上的记号啊、音符啊、音乐表情，再加上去，主要我觉得我还是会去反复听，去听那些歌唱家是怎么唱的，然后去怎么表演的。
然后你就通过你的艺术总监，
嗯，
然后可以得到回馈，你可以去知道一些有没有使对力气。有没有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正确？
对，因为当你在排练的时候，指挥和艺术总监他就会觉得、
嗯、
哎，我觉得你这儿不应该这么唱，或者觉得我觉得你这地方不应该这么表演，那我们回去就会改、
嗯、
然后基本上刚开始开口唱的时候你会没有什么底，因为就不知道说你有没有达到他们要的要求，或者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嗯、
要求是什么样的，但是基本上一轮走下来了以后再回去再来，就觉得基本上是比较有信心的了。
嗯，这3个月的群练要分几轮吗？这3个月的群练有不同的阶段吗？
有不同阶段。我们歌剧院首先刚开始就先排合唱，合唱团排完了以后就开始，基本上就按照那个书的 Act One Two Three Four 这样开始的。
场景第一幕、第二幕。
但是我们基本上会先排合唱，
嗯，
然后好，男女主角是比较偏后一点会进。
说到这个男女主角啊、
嗯、
也是很有意思，因为男主角这一次他是国家大剧院的男高音洛阳。
嗯，
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也曾经采访过妮妮和洛阳，可以讲一讲你和他是怎么样认识的，你们的渊源吗？
我们两个人渊源是很长了。嗯，我和他是同一个学校的校友，然后我们还是同一个专业老师，但是很奇，
你们是哪个学校？都是
就南京艺术学院，
都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校友。
对、
嗯、
校友。然后特别神奇的是、
嗯、
他最后又跟我进了一个单位，然后进了一个单位以后，我居然从来都没有听过我这位小师弟唱歌，因为在单位在我们单位的时候是论资排辈的，他那么年轻，他比我还小很多，就是他只有唱合唱的份儿，我从来就没听他开口唱过独唱。而你知道国内的晚会的合唱还是对口型的、
嗯，
就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人唱的怎么样。
嗯，因为
我连
钢琴，你当时是，
对对对、
嗯、
我是钢琴伴奏，我连他是什么唱法的我都不知道，我以为他是唱民歌的，
但是
我不知道他唱
美
声。
是美声。
我认识他还是因为当时2017年那场音乐会，你当时也采访过几位歌唱家，
对，
是中央歌剧院的歌唱家向我介绍了他、
嗯、
当时我还嘲笑我说他能唱歌吗？所以啊，最后他当他发他的视频给我看的时候、
嗯、
我非常惊讶，他唱得非常的好。
没有想到你这个从没有听过他唱歌的小师弟，
小师弟
结果唱得那么好。
对对，因为他还得了很多国际上的奖。
嗯，而且他也是科班出身，对吗？
对对对，本科研究生都是学歌剧生，而且他是戴玉强老师的学生。
嗯，戴玉强老师的学生、
嗯、
所以说跟这样一位男主角做合练、
嗯、
你会不会觉得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嗯、因为人家科班出身，然后国家大剧院的表演，戴玉强老师的学生，就是他可能自己的技术上各方面
对，
对、啊、
他的技术和经验，嗯，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对我影响很大。
对， 对，
首先比如说注重意大利语，其实注重语言是很多中国演员不太注重的，他们觉得我只要把高音唱出来就行了，这个观念就是深受他的影响，他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把语言说清楚。所以当他第一次来参加排练的时候，我们那个非常傲慢和骄傲的白人指挥觉得很惊讶，他没有想到一个中国演员可以把意大利语说得像本地人一样，但事实上他不会说，就直接问他说你是不是会意大利语，但是事实他们不会说，但是他的意大利语非常的标准、
嗯、如果一个意大利人听了可能都会有这种误解，会觉得你会不会就会真的
觉得他是意大利语。对对，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指挥这次对他非常满意、
嗯、
因为我觉得他这2年合作过的一些男高音，洛阳应该算是其中很不错
的。
嗯，
的嗯，那然后一个是语言上，还有别的方面呢、
嗯、
你跟他的互动中间，
他嗯，对音乐的这个 嗯，因为他毕竟演过的戏很多，所以他在舞台上会有很多经验会告诉我，比如说演出之前我吃什么不吃什么。比如说在舞台上如果发生事故了会怎么样？
哎，如果发生事故了、可以怎么样？
看你发生什么事故。
嗯，对啊对啊。
嗯，
我觉得这种今天妮妮真的是非常的坦诚来跟我们讲的这种、我觉得可能别的时候不一定有机会能听到的哦。
嗯、对
对啊
对
啊，比如说忘词了的人呀。
忘词儿在舞台上是很多演员经常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我合作过那么多，我觉得老外忘词儿挺多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演员没有忘词儿过。
那他如果是忘词儿的话怎么办呢？就是你刚刚说有传授经验，有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因为我们是不会忘词儿的，嗯，所以他们忘词儿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了。如果是跟我们有对手戏的话，那他们忘了，我们就记我们自己的。
继续你自己该怎么就怎么着。
但是一个好的歌剧演员，我发现有一些很敬业的老外。嗯，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一个优点是、除了自己的唱段会背，所有演员的唱段他都会背。
嗯，
所以即使对方忘词儿，他都知道。
所以他心里知道你忘了你的词儿，然后就照样来把自己的弄完。嗯，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嗯，可能包括说，我不一定说唱歌，我说、说主持啊、有时候可能我会要记住搭档最后的四个字、或者最后一个结局，我就知道他我下一句接什么。
对，是。
可是如果当别人变了的时候，对啊，有可能会一下接不上来，
对
吗？
对对，
因为你不记得，他又改变了，对对。所以你说这样一个，嗯，这个方法把大家都记住了。
对对。嗯，反正有意思的事情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这次演出，我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那个就是我要敲门再进去，我敲门进去的时候呢，那个门它质量不是特别好，一个木头门，进去我应该把门关上的，因为我要演一个动作，就是我欲擒故纵的要先，不是欲擒故纵，我要先出门了，但是我发现我进去的时候，我随手关上的那个门
开了，
对，开了。最后，所以我就没有了一个开门出去的动作，我就直接走出去了。
嗯
嗯，这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那看不出来。
因为不知道你有这个预先的这样一个。
但这个问题不太大，其他好问题就是作为男女主角来说，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其他犯错误的地方了。
嗯嗯，你觉得在排练的过程中间、包括说和男主角洛阳，或者和其他的主角，或者是和艺术总监啊、总指挥等等，在整个的排练过程中间，有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吗？
嗯，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
因为有可能是你很开心的事情，有可能是让你遇到很大的挫折的事情、有可能是让你惊喜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印象深刻可能是从各个维度上来，至少说是留在你的脑海里，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你还能够回想出当时的那个情绪。
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就觉得是因为洛阳最后来的特别晚，所以我们的指挥跟一些其他演员多少心里还是有一些抱怨，觉得你怎么可以来那么晚呢？但是因为他国内工作很忙，他自己孩子也还比较小，所以他来的就比较晚。所以当他刚来的时候风尘仆仆，时差也没倒好，好像也就随随便便穿一双球鞋就来了，然后好像大家觉得
脸上都有点表现出来这种不抱什么期望，然后又不开心，
希望的，
然后有点情绪。
对，但是当他一张开嗓子来唱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昏昏欲睡的人突然都惊醒了，而且我居然发现我们有一些不太认真的老外居然拿着书在拼命的翻，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在翻他
自
己的东西。
对对对，
他会觉得哎呦我这个压力来了，
他没有压力。我觉得因为他当中跟老外有很多二重唱的片段，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跟他合唱的那个男中音就有压力了。
嗯，
而且我们的指挥就是真的是属于眼睛一亮的那种，而且非常的兴奋。我们另外一个是我们剧院的剧务，做一些杂事儿这样的，他特别兴奋，直接冲到我们艺术总监面前说，哇，说这次男高音好棒啊，说哇我们这个剧，然后我就觉得很光荣。
嗯，哎，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前面的铺垫是有重要的。因为预期是什么，对吗？看着你穿着这个鞋子，看着你这个风尘仆仆会灰头满面，然后看着你来人家的情绪就可能没有设什么预期。
对，
可是嗓子一亮出来就已经结果就那么大的一个反差，反差产生了对比和美的强烈的美感。
是是，
嗯，
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当中间肯定也有一些别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好像不太记得了。
那演出当天呢？ 演出的时候，上台的之前，因为对，你做过茶花女的女主角，所以这不是你第一次作为歌剧的一个女主角。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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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你也同时说到过，明明这个角色包括声音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跟茶花女虽然都有卖茶花，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但还是会很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你在上台之前你的心里是稳如泰山胸有成竹，还是会有一些忐忑很未知，你的心里是怎么样？
我觉得忐忑和未知这个是我第一部歌剧时候有这样的心情，但是其实到我演秘密的时候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但是我肯定我会有期待有紧张。这个紧张就是说，也不是担心自己，因为你要上台的话你一定是胸有成竹的。
对，
这个担心说不上，但就是一种可能正常的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担心，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歌唱家上台。
但是说你这种可能不叫担心，可能是兴奋也好或者担心也好，就是你会有一种稍微的紧张让你有种兴奋感。他们说不管你是运动员还是歌唱家或者主持人，你要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没有那种敬畏了，可能你呈现出来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
但是我个人我是希望我自己是比较平静的。因为很多人都说你在舞台上你要特别兴奋啊或者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作为一个很专业的演员来说，包括我们私底下跟其他演员讨论，在舞台上我们都是不建议你过于兴奋。因为兴奋其实是在你的表演，是一种表演。你如果真正的做到了我特别兴奋，就我发自内心的兴奋，你是100%会出错。
为什么？因为
你想，首先你脑子里你要控制你自己唱的，你知道底下要接什么，别人在说什么，你耳朵要听交响乐队伴奏，你还要看指挥。你如果完全，这不是唱一首歌，你如果完全投入进去，好像就是这种特别疯狂的感觉，你一定会出错。所以我们的指挥啊，老师在训练我们的时候都是跟我们说，你们至少要保持85%甚至90%的清醒，你们只能有3%的兴奋，就是自己真正的兴奋。但是你表现给观众看的97%，作为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其实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因为表演到一定好的境界，其实就是技术最高的境界。但是一定是表演出来的。因为你真的完全放松的话，或者很兴奋的话，一定是失去控制的。
而且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你不可能保持那种长时间的那种兴奋的那么嗨的那种。
而且事实上，
因为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你刚刚讲到
高度集中。而且事实上，不管你的技术有多好，这不是弹琴，你按键音按下去你就是对了。这个是一个身体的机能，身体的机能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你突然咳嗽了呢，或者突然剧场上有一个什么虫子飞你嘴里了呢，这些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嗓子这个我觉得是没法控制的，
嗓子这个乐器，这个乐器是太难控制的乐器了。
你就
像钢琴，
我们这个男主角他的唱段很难，他有有两个 high C， 对男高音来说这是挺难的。他一定是在唱这首咏叹调之前，我不认为他会去想很多其他的，他一定在想着我今天这个 high C 不要破呀。这个不是他的技术的问题，是有的时候会很受各种各样原因的局限。
对，
比如他今天裤子穿紧了，他衣服被勒了，他可能稍微分一下神，他的高音就唱不上去了。
这个真的跟竞技我觉得也很像，这到了高手的那种竞技了，他们差别就是0.001秒的时候了，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专心，高度的专注。
对，而且这是一个紧张的过程，就是不是说那种紧张自己好像没准备好的那种紧张，就是你要思想高度的集中，因为舞台上的变化太大了，你要观察对手，要观察指挥，耳朵要听着乐队。你如果在特别好像就刚才说的那种完全失去控制的那种兴奋和疯狂，其实是挺可怕的，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对方错了你得救场。你得把它拉回来，你就
是忘词儿的时候，你可能要按着你的你知道的剩下的，然后你可能反而提醒了他下一步该什么。
对，
然后你们当时演出的时候，下面是不是那个往下的那一层是乐队的？
对，乐池在里面。
然后指挥在那边。
对，
所以是你们是要看指挥的。
我们必须要看指挥，
因为他的曲目啊，那种音，
他的速度啊，然后我们必须要看他。但是不是直勾勾的盯着他看，就仅仅是
该到的一些点的时候，对吗？因为你有可能要看你的对手的互动。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那我们来谈一谈，在整部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的准备过程中间和演出的过程中间，妮妮和诺阳，就是你们作为两位中国的女高音，还有中国的男高音独唱演员，你们和美国的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演员演出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学到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说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我刚才之前说我们洛阳的意大利语非常的好，但是可能很多语句其实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差别就在于当前面一个人忘了歌词或者是他错了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他错了，因为我们听不懂，就是很多有的地方就是我们听不懂那个意思，因为我们只是强行的去模仿，或者就是去非常准确的发了他的那个发音，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老外，他们似乎是知道每一句话的意思，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触动很大，我觉得也是以后可能我要更加加强的地方。他们，我觉得他们是知道这个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的，
就哪怕那些人不是说意大利语的人，
对，
你觉得可能他们也是花了功夫去了解一个每句话的意思，而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发出那样的一个同样的声音。
是，这点是我很不能说意外，但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一点。虽然我觉得他们的技术不怎么样。
你觉得文化上面会有一些导致沟通啊，或者是合作啊困难的地方吗？因为文化都不同。
我觉得会，就会他们跟我们中国演员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包括我跟洛阳聊天，就比如说中国的演员在国内演歌剧，他们可能每一个动作导演都是教你怎么做的，或者是你应该走到这儿应该走到那儿，
都设计好了的，
都设计好了的。但是我老外好像他的表演上会比较随心一点，但是你不会觉得不舒服，你会觉得它很自然。
那你作为你自己，你对比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你觉得利弊和取舍如何呢？
我觉得可能老外的这种启迪式的表演方法可能会更好，但是可能到了特别顶级的高端的那种大都会歌剧院，他也会就是说帮你可能设定好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因为还是不太一样。但是这边的老外似乎很习惯，就是说他不会刻意的告诉你这个手你得要举过头，或者你在90度还是65度的时候，但是他们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自然的去把这个动作做好。就比如说我在看，我们是 A 组和 B 组，我在看 B 组的女演员，她是一个罗马尼亚的女高音，她唱的也不错，她唱的很不错。我在看她演的时候，我就会看哦，她有哪一些好的动作，我觉得在我在唱的那段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借鉴他的一个动作。
对，
就包括我也发现我在我唱的时候，我有哪些动作，哎，我发现下一次，哎，他怎么做了跟我同样的动作？其实我觉得是相互学习过程。就包括，老外，我们当时歌剧院最后演出的时候，帮我们女主角，就是帮我们女演员都是准备，我们都是戴假发。 然后他们给我准备的假发就是造型都是差不多，但是就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呢，我就发现那个老外设计好的那个假发，就套在他们老外头上，我觉得特别合适。但是套在我的头上，我觉得我看上去会特别像菲律宾人和日本人的感觉，觉得比我自己本人丑很多。所以我当时我就想，我自己就把那个假发又重新 design 了一下，然后比如说他是把我头发全盘上去的一个假发做的，我就放下来，然后就像我今天这个造型，稍微中间加一点进去，然后我底下卷了一下。然后到第二场罗马尼亚女演员演出的时候，她那天居然没有用她的假发，她直接把我那个假发拿去了，就是把我造型好的那个，就中间一个头底下是这样 style 的这种，他整个就把我的假发拿走。那天他是用了我的黑色的假发去演了这部歌剧。
他跟你说过吗？
他跟我说我们在同一个化妆间，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啊，这他也觉得你的这个更好。
对，他觉得更漂亮。
哎，其实很有意思。我在想一个歌剧到底是成功不成功，有好多好多的细节，然后观众可能看到了台前的那么一些，但是幕后那么多的小故事小插曲等等的，他们不会看到。
对对，因为聚在一块的演员那基本上就是很专业的演员了，所以在一块儿其实经常会有很多那种火花的碰撞。
你对于自己的歌剧表演或者是作为一个独唱演员的身份，你是怎么样看的？
哪方面？就
你喜欢你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吗？你喜欢做一个独唱演员吗？为什么你要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和事情？
我觉得在舞台上唱一首歌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像别人说的出风头的感觉，或者是 show off 的感觉，就是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歌剧演员来说，当我花了很几个月的时间，我去背下了几百页的意大利语，背下了几百页的音乐符号和音乐的时候，我已经不认为这单纯的是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给别人看的一个这种很浅显的一个认识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我可能有点词不达意，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
你不是为了别人在看而演的了，
对，因为这
你可能是对自己的承诺的一个完成。
对，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在唱我们自己的唱段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包括男高音，我跟他在讨论的时候，洛阳，其实我们已经很少会去想，我这个地方我要站在舞台上穿着特别漂亮的衣服，我的发型要做的怎么好看，能让观众看到我哪个角度最漂亮，就是根本就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声是一个纯技术活，在舞台上我要想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高音我怎么把它唱漂亮，我的意大利语怎么把它说标准了。我觉得已经是到了一个超越表演或者是出风头，或者是
已经超越那个高度，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我觉得这个和通俗歌手在舞台上唱要去取悦于观众，我觉得已经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你觉得凭借你自己的背景，包括说以音乐钢琴为出身，然后现在转型来去唱歌剧，做独唱女高音演员，你觉得你的优势和劣势在于哪里？
我记得好像前年你问过我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优势还是挺多的。优势就是说我有很好的音乐基础，这点是很多唱歌的人不太具备的。就据我所知，我有跟很多歌手了解过，就是说他们在学习学谱子的时候，其实他们很累很困难，就是速度会比较慢。但是作为我是弹钢琴的人来说，那我可能拿着谱子就能唱。
是说五线谱吗？
对，五线谱就是我直接拿着谱子，我可能这个唱段我就能唱下来。但对他们来说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这个音乐的理解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学器乐出身的，包括在和交响乐队的时候，就是那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劣势就是目前我觉得从器乐转声乐劣势并不是特别大， 如果你一定非要我来说一个劣势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比较遗憾的是我起步会比别人稍微晚一点，但是我觉得不是我们有个成语叫后来居上吗？
对，
我希望我能努力做到这一点，因为走到越往后走，你的音乐综合修养就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实这点尤其是在老外的团体会特别明显，因为老外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出身的，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因为他们就是看着五线谱训练出来的，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弹钢琴，但不说他弹得有多好，
能够自己练的时候自己给自己
对
吗？不需要一个专门的那个。
觉得他们的音乐基础会比我们就是中国人会好很多。像我所知道的很多歌唱家，他的整体音乐风格修养会比较好，其实他们前期都是学器乐出身的。比如说像我们多明哥，他就是一个指挥钢琴家，也是一个歌唱家。我觉得应该大部分来说其实是优势。对，
而且我在想，因为学钢琴，我觉得当时我们也聊过，能够真的坚持下来，而且把它作为你的一个不光是爱好，而且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上的一个技能的话，那种吃过的苦，那种能够坚持下来的韧劲，可能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在你看到几百页的歌词的时候，在你一遍一遍唱那个高音达不到的时候，在你很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精神可能会持续着让你不要去放弃，因为你吃过很多的苦，你吃过更多的苦。甚至
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学器乐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所以而且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学习方法，我也知道如何去把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就是陌生的谱子一遍一遍你去练习，成为自己非常熟悉的东西。其实这就是一个自己的习惯和学习方法，我同样会运用在我的声乐上。我觉得很不一样。当我原来自己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帮很多歌唱家弹伴奏，我当时帮他们一边弹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鄙视，我一边弹我就心里在想，这什么玩意儿，真笨的，这么简单的节奏都合不上。就是你会有这种想法，你觉得他们音乐基础不够那么的好。但是当我自己真的去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挺难的，有的时候我居然自己也会发生节奏上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节奏怎么唱，而是你的嘴、你的脑子、你的心，
对，没有跟着上，
就一下子就是，其实唱歌我觉得挺难的，因为这个特别抽象，像声乐老师总是告诉你位置，但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声带拉出来去看，我位置到底在哪儿呀？
对，很有意思。你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的钢琴，很多时候你可能不一定需要钢琴伴奏啊？你自己可以自己来做这个方面的事情。
对，我的优势就是在于我每一次学一部新歌剧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想打我，我每次都说，我大概花两个小时把这本总谱从头到尾钢琴伴奏弹一遍，然后每次唱的时候我就跟着我的伴奏就行了，然后他们所有人都很想打我。
因为第一，他们会时间肯定远远可能你要两个小时，他们要20个小时或者更多，
可能都不止。对
对。第二，你自己可以自己弹，他们可能还需要跟一个钢琴伴奏的时间啊，约啊，凑合，然后约人家一个小时练一小部分。
首先他们去看五线谱的时候，很多人我就发现看得很慢，
对啊，
就是节奏，然后其实挺难的，对于就是如果音乐基础不是特别好的，
你就看着那么多小蝌蚪然后在那边扭曲着那种扩宽或者
还要背下来，你还要把意大利语加进去，还得说得很标准，高音还要唱得好，
不要破。
对，这真的是不容易唱歌，尤其是歌剧演员真的太难了，而且这应该算是一个夕阳行业了吧，我觉得好像没有人要看这个啊，所以挺难的。我觉得也希望就是观众要多多去支持这个古典音乐，支持我们中国的歌唱家。
你在这样一个大好的年华，然后用这么高的技能和就是钢琴方面啊，然后还有我觉得也是非常突出的外貌条件，
谢谢，
然后加入这样一个夕阳行业，你图什么呢？你为什么呢？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我学钢琴专业的时候呢，我大概也是稍微辅修过声乐的，但是没有特别，但我研究生的时候在国内我就已经改了声乐专业了。 但是当时好像你也知道国内老师比较忙，所以我并没有上很多节课，但是这也正好奠定了我一个几乎是歌剧方面没有过特别多坏毛病坏习惯。然后当我遇到美国老师的时候，我其实我一路唱下来我是没有任何不好的习惯，
就是你是一张白纸，没有被涂抹过，
对对，
所以说你当
差的方法在里边，
对对，你就不要花时间去把那些弯路给它纠正过来，坏习惯给它改过来。
对，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研究生我是音乐剧专业，
音乐剧，
音乐剧，对，就是 Phantom of the Opera， 就是唱，我是学这个专业的。
哦，哎，像你要是唱那个 Phantom of Opera 里面的那些歌曲，有很多很经典歌曲，对你来说难吗？
不难，这个很简单，这很简单。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就英语太低了。对，因为女高音嘛，就是会要比较高一点。然后，像音乐剧，它会稍微偏侧偏唱法上会稍微通俗一点。但是有很多美声歌剧演员去唱音乐剧，也相通的。
美声歌剧演员唱音乐剧和歌剧的区别在于哪里啊？
音乐剧比较偏通俗一点。就是说你不需要美声，就是需要你的声音会比较圆润饱满打开，但是音乐剧你可能声音扁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扁平一些，没有那么厚重浑浊，
对对对，没有
都是可以上
的，对对对。
那妮妮你以后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具体的目标或者是发展的设想吗？
我对自己有目标，然后有自己的学习计划。我未来肯定还是会侧重于，就这几年还是侧重于要不停地训练自己的声音，提高更多的技能。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去东部，去更好的一些剧院或者一些学校去学习。然后因为毕竟西雅图也不算是一个歌剧和一个古典音乐的中心，所以在这儿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因为西雅图最好的老师就是我也比较熟悉的，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我可能自己已经需要到了要走出去再到更好一点的地方去学习去交流，然后看一看纽约东部这些好的优秀的歌唱家，就跟他们在一块儿学习一下，这是我未来的一个计划。
那记得当时你把国内包括说洛阳啊，然后徐思恩等等，国内都是国家大剧院等等级别非常专业的这样男女高音演员带到西雅图，开了一个当时是中国歌剧之夜那样一个在梅登堡剧场的那一夜，我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非常的震撼。我觉得能在西雅图这样一个不是中心，不是歌剧西方的中心，能够听到一场技术那么之高，然后曲目安排那么精心，然后那么专业的歌剧，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观众，作为一个西雅图之住的人，我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受感动的。你觉得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的。所以我不知道在这种开这样一个歌剧会啊或者独唱音乐会等等这方面你有继续的发展和设想吗？
我也未来希望就是说能够和我的好朋友或者包括再请一些我们中国优秀的歌唱家，在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有机会的时候都做一下。但可能今年就是会比较忙，我希望在明年我能够我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来美国演了几部歌剧，然后也参加过一些演出，但是我还没有在美国开过自己个人独唱音乐会，在国内我开过，所以我希望能够可以在美国在西雅图或者是一些别的合适的地方可以开上自己的个人独唱音乐会，然后就一架钢琴很简单，然后也不用麦克风，在一个音响比较适合唱歌剧的专业的剧场，可以很简单用最原最纯真的然后最简单没有麦克风的方式来展现给大家，然后汇报一下，也算是汇报一下我这几年的学习的一个成果。
哇，我想唱那个画面，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对，你觉得那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应该，我觉得，
因为
我还是希望要好好的筹备一下。
对啊，它是包括说场地的预定啊，
对对对，
包括曲目的选择啊，各方面的。对对对，真的。
明年吧，希望在明年下。
是吗？
对。
对啊，那我也很期待啊，对啊，
一定欢迎
你
去。
我一定把左一安置好，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去。对，那非常的谢谢妮妮来到我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很多，我能感觉到是你很真诚的想法和最真实的感情。对，那在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最后，我想问一下妮妮，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嗯，我首先先感谢左薇，然后今天对我的采访，因为左薇也是非常专业的主持人。
谢谢。
我觉得和你聊天真的是一种享受。
我也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嗯，然后我要再次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所有听众，以及西雅图中文电台对我每一次演出和我每一次活动的支持。
嗯
嗯，希望你们的电台会越办越好，也希望在未来我们也会有一些合作。
我觉得一定会的，不管是说你将要筹办的独唱音乐会，还是嗯，我觉得妮妮说的很对，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以后，可能真的会需要一个新的出口，
嗯，
然后寻找到人往高处走，一个新的高处。
嗯，
但不管妮妮走到了哪里，我觉得西雅图的朋友、西雅图的观众、西雅图喜欢你的人，
嗯，
都一定会非常的欢迎你可以继续用这种那种的方式回到这边，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你的表演，聆听你的更美更好的声音。
谢谢薇薇。
好，那我们祝妮妮一切都顺利。
好，也祝主持人一切都顺利。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艺术人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晚安。
晚安。